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我们人类一般的人，我们对正视死亡有两个不同的态度哈。第一个态度是向死亡低头，第二个态度是向上帝抬头。那向死亡这个低头哈，那有一个就是安乐死，另外一个是自杀群。那这两个，我想第一个我就想到在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等于说国手级的一个篮球员，叫做傅达人。后来当然年纪大了，就变成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体育记者。那他人蛮高的，相当高，因为打篮球。那他后来最后的时候，那他就寻找安乐死。那他就到瑞士去，瑞士是世界唯一的国家可以接受外国的安乐死，你只要给钱，相当贵。所以他在那边安乐死，那第二个自杀群这个生命季刊他有很特别的一个服饰，就是在中国大陆能够帮助一些所谓的自杀群，这些自杀群在 QQ 上面一群一群，他们在群里面彼此鼓励自杀。那因为看到这些人的前面没有希望，所以生命季刊就有请了特别的辅导老师在世界各地的辅导老师就加入他们的群，然后跟他们谈，然后请他们能不能脱离这个群，然后建立了一个所谓叫生命热线的 QQ 群，带他们能够信主。那这两个都是对死亡是低头，虽然他们号称不怕死亡，但是他们对死亡低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战胜死亡。另外一个就是对上帝抬头，对上帝抬头是看见了见证上帝的荣耀啊。我再说一遍，上个礼拜五的晚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追思的祷告会，那个是见证神的荣耀，这个不是见证一个人的事迹，主要是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的死，因为基督的死而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把握，我们才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才能够这样子一起的祷告。我们这不是白痴，我们这一群也不是傻瓜，这一群是有目的，因为我们往上抬头，往上抬头。三元夫人布道有一个很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两句话。那他的两句话，第一个一句话就是，如果你今天死了，你今天离开世界，你能不能保证你进天堂？这是第一句话，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如果你到了天堂的门口，天堂的主人问你说，我为什么让你进？所以这两个问题，那在我们教会，在这个亚特兰大教会北堂，从2004年开始，我们带领就开始带领这个三福的训练，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到今天。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遇到许多的人，一开始的障碍就是这样事情。他说我们特别是我们训练这个训练这个传福音的人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够接受，就是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对我们东方人很不好，我们不愿意听这个东西，是看到没有，甚至于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够愿意面对这个事情，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一样事情，我们的往往我们的信主在我们一起接近死亡的时候，在我们在我们离婚的时候，在我们失业的时候，或等等最痛苦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接近上帝愿意接受他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机会在 Atlanta 这个地方为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是人长得非常的漂亮，那很能干，她不赚小钱，专赚大钱她的生意特别的大。那他住在我们家附近， 那他有一天他就跟我们教会讲，他说他得了癌症，所以我们就去探访他。那他是我中间很少的几个人，在他的卧室跟一群弟兄姐妹在他的床上为他施洗，为他施洗。确实我们不愿意面对死亡，我们不愿意。那在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我2004年教时间长老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他非常的忙碌啊，所以我就答应我说我来接管这个教会的这个至上委员会来负责啊，找了几个人，包括我的妻子，我们来帮助。那为什么要帮助呢？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死亡。很多的家里面有了最后有了病人的时候，那特别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你谈死，不愿意你谈任何这方面的事情，不愿意你谈。所以到他们突然他们的家人过世了以后，他真是缩手无策，他必须要怎么去找人帮忙。特别在医院里头才晓得，医院在死了以后，医院的牧师过来很笑脸来安慰你，当他一走以后，医院的护士就过来，就不好的脸告诉你，这个遗体今天晚上之前一定要挪走，挪到哪里去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所以要帮他们忙，帮他们找殡仪馆，帮他们找等等墓地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我们不愿意面对死亡，不愿意面对死亡。自从21世纪以来，我们都处在后现代的思潮里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记住，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这种来教会里头也多多少少的充满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是我活着求益处，我死了就完全没有益处，完全没有益处。我们处在一个所谓的叫做 political correctness 的里头环境里头。所以我们对保罗所说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是非常难以。一个人一旦真正接受基督做他的救主，他与死亡的关系就改变了。在一般人的脑海中，死亡是恐怖的，却无可回避，完全不能回避，连谈都不愿意去谈，不愿意去谈。就像我刚才讲的，在教会里面，即使基督徒啊，家里有人困难，不愿意谈，不愿意去谈。但是在信主的人，真正信主的人来说，死亡已经被驱逐到阴暗的角落，因为基督徒心中所在意的不是不能朽坏的生命，是永生生命，是借着福音彰显出来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节这么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显出来了。什么叫做把死废去？我们知道死仍然存在，仍然存在，我们的肉身是死，我们迟早要死，迟早要死，只是他宣告死是没有效，对我们基督徒是没有效的。在基督复活之前，死亡像毒，就像保罗在腓立比前书15章讲，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毒钩，这个死亡的在我们没有在耶稣没有复活之前，这个毒钩就牢牢的捆束缚着我们人。但是耶稣的复活保证所有相信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不再有所谓的启示录的第20章的第14节讲的第二次的死，永远死，永远在硫磺的火湖里死。死亡不再是我们的主，更确切的说，不是肉体死亡不存在，而是它存在比永生不是那么的重要，永生更是重要，永生才是更重要。基督死后又复活，死亡对耶稣来讲是无能为力。保罗在罗马书的第6章第9节这样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也不再做他的主。所以凡是真正信主的人，就会发现死亡既不惊人，也没有威力，没有威力，没有威力。我们可以正视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固然我们对亲朋好友的死亡一定会伤心，这是一定的，包括耶稣自己，他对拉撒路的死他也但是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不是最后的结局。就像我刚刚说的，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十二，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什么叫做得胜？我们胜过了对死亡的恐惧的恐惧。我想从保罗对生死的态度来劝勉我们，或者是来安慰我们，安慰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啊！我想很感谢主哈，这个我们曼哈姆团契啊，这个我想是很少有的。对于我们在网上在敬拜的时候有一个规则，开始的时候刘伟弟兄已经帮我们念，谢谢，这是我们同工啊，谢谢这个同工能够有这样的想到啊。我们在往前，在这个电视前面或者在这个荧幕前面敬拜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要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你不要忘了，我们不是人看到我们，而是上帝看到你。是在穿睡衣吗？还是你在还在吃早饭？我们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希望各位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在教会里敬拜的时候，往往就把 PowerPoint 放出来，可以念圣经。我特别故意不把这个 PowerPoint 放出来啊，希望个人手上都有你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回到以前的时代，我们一起来。来看圣经，请各位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一章啊，腓立比书第一章。那我来念，你跟着我来念啊，跟着我一起来念啊。那第一章的第十八节的下半节开始啊，第十八节下半节开始啊。那第十八节先从就从第十八节念，下半节大家不容易找，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请你跟着我一起念啊，真心。无论怎样子，基督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喜乐，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喜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就越发加增。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啊，保守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你，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在你面前单单的仰望。虽然真正洪水泛滥，但是主啊，让我们仰望你高高在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感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经文哈，分两部分。那第一部分是从第十八节的下到第二十节，第二部分呢，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那整个这一段呢，都表明了保罗的生活的哲学，他的生活充满了喜乐啊，充满了喜乐。我们在圣经上打开看哈，在第四节他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第十八节我们将来讲的说是说，他说我这个说，因此啊，我就喜乐，并且还要喜乐。到了后来第讲到了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喜乐。他不但自己喜乐，他也要人家。他的弟兄姐妹喜乐。记住他写这本书叫做监狱书信。这本书信是在所谓的地牢里头写。他在这个环境之下，他说喜乐是他真正的喜乐。 它不是 在有吃有喝，在很快乐的时候的喜乐，是一般我们的感觉，这叫做喜乐。没有，它是在我们人看为最低谷的时候，在肉体上最痛苦的时候，他说喜乐。第一部分第十八节的下到第二十节，那提到他的境况，嫉妒，被人家嫉妒，他传福音被人家嫉妒，他受苦楚啊，到十七节他受苦楚，他仍然喜乐。他为什么喜乐？他为什么喜乐？为什么喜乐？我们看一下他为什么喜乐。保罗为什么喜乐？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他怎么说。他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一的，以兴旺福音。第五节，第十二节，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第十四节，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第十六节，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记住，我用红的都把它勾出来，都讲到福音，福音，上帝的道就是福音，福音。所以看起来保罗他为什么喜乐，是因为上帝的道传开了。不管是为什么传开，是你抵挡我的人呢，还是跟我一起做工的人，他们嫉妒我呢，但是呢福音传开了他就喜乐。所以他的喜乐是因为福音的关系，可以看出来他在地上是有这个喜乐，他是这种喜乐，他是这种喜乐。所以他的喜乐是因为福音的关系。所以十八节，我们回到十八节，无论怎么样，基督就近被传开了，为此我就什么，我就喜乐，并且怎么样，还要喜乐 ，rejoice and rejoice， 还要喜乐，还要喜乐。我们基督徒有几个亏欠啊？大部分的基督徒有几个亏欠？第一个，我们很少读经，很少持续的读经。第二个，我们更少祷告，很少人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有各种的理由就不来参加祷告。第二个，很少祷告。第三个，更少传福音。特别是我们到了每年12月31号，实在是回头基督徒应该想一想，不是想一想我的身体有多重，我该减肥，而是想一想今年我带了有几位人能够到神的面前信主，很少传福音。还有一个，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在人家面前做见证，我们欠喜乐，我们没有喜乐，难怪我们是没有所谓内心的属灵的喜乐。属灵的喜乐是来自内心，这种喜乐是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环境的影响。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啊，都讲到黄传道，他最后一句话对啊胡锦师母讲的，就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喜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喜乐。这个喜乐是我们基督徒在人的面前彰显上帝、显明上帝、彰显上帝荣耀的一个方法。你内心喜乐，你的脸上的表情自然就容易，自然就容易。人家讲说年轻就是美貌，我同意，我绝对同意。但是我更觉得脸上的美貌是内心的喜乐。内心愁苦的人脸上一定是有皱。内心的喜乐，内心的喜乐。那保罗为什么有喜乐呢？保罗为什么有喜乐？我们看下一节，第十九节。第十九章，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终必叫我得救。记住这一节里面讲到，借着你们的祷告跟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所以祷告跟圣灵是分不开的，绝对分不开的，不能够分开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也这样说，我们本不晓得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保罗不会祷告吗？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是祷告的时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祷告不是说我要求什么，我要要什么，为我的儿子祷告，为我的女儿祷告，为我的工作祷告，为我的身体祷告。 No， 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了解上帝的旨意，这是祷告。 这是祷告。祷告会的目的也是这个。大家给我几秒钟，我拿一个文件来。谢谢，对不起啊。他这边讲到的这边的祷告，这边的祷告，他说，就是他的魂的得救，不是我们说这边讲到 salvation 他的得救，这边呢讲到是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得救，这个得救。他这边特别讲到你们的祈祷，哎呀，我特别看到这一点就很啊很扎心啊，这个你们的祈祷，什么叫做你们的祈祷？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人为保罗的祷告，为保罗的祷告。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人天天的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出，他们的入，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提名祷告，有没有提名祷告？可能这是我们后悔的中间一个。哎呀，我们早知道多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什么不多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祷告多半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人讲了这一句话，虽然是笑话，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说要祷告，对的，我们也要祷告。你愿不愿意人家为你祷告？愿意。你愿不愿意很多人为你祷告？哎，马上就停下来。第二，我是不是愿意很多人为我祷告？再下面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去祷告会一起来祷告？就没有人举手了，几乎没有人举手。很多人都愿意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愿意为我祷告，但是说有多少人去祷告会祷告？就很少，就很少。我们有各种理由不去祷告，各种的理由。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是不是在曼哈姆也讲过这个我自己的故事？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退休，在2004年以前，有一个年的10月份，天气很冷。那感谢主，我太太那个时候回台湾去看她母亲，我自己一个人下班。那我的车子小车子是马自达，走在一个红绿灯，那个绿灯的箭头刚亮，然后绿灯我就左转，我左转的那个瞬间就看到一部美国的大型八缸的车对着我颜面子冲过来，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我左转的是穿过来，我的车子被撞完了以后，当我眼睛睁开的时候，我旁边的座位全部都瘪下。我出来的时候，我全身都是玻璃。我出来的时候，街上的人就大声在叫，哇，以为我已经死掉了。那一天，那个人是故意撞，结果隔了半个钟头被逮到。逮到以后，警察就叫我在，那是天已经黑了，就把这个那个在一个墙的那个三个人站在墙的前面。那这个警车就拿灯照了他，所以站着他们就要我问他，警察要我问他，要我告诉他，这三个人是哪一个开车？因为这是已经是常犯，所以你只要找出是哪一个人，那个人就终身在监牢。我看了很久，我说没有办法，是 fraction seconds， 很刹那之间，我只看到三个人，但是我不晓得是哪一个。那天谈了很久，当然警察不太高兴。我说我不晓得，我不是故意，我不晓得。但是已经到很晚，那天是礼拜三的晚上。完了以后，我也没有地方去，我就想到附近可以走路的范围，有一个姐妹跟我们很熟。那她自己开一个琴房，她也很爱主，我就跟她一起去祷告会。没有吃饭，弟兄姐妹，祷告会是一个教会最重要。我愿意用一个例子跟各位分享，就是我刚刚去拿来的时候忘记带了。在美国的 Brookline 有个教会叫做 Brookline 的会幕教，他有一本书大概很多人晓得，叫做《疾风烈火》（Fresh Wind, Fresh Fire）。这个牧师叫做 Jim Zimbala，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啊，这个牧师呢，在这个地方神感动他们夫妇成立一个教会。那他呢，跟他太太呢，叫做 Carol， 很特别。他自己是完全没有神学的素养，没有进过神学， 完全没有，只是神感动他，要他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一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是充满了凶酒的，是单亲的，是犯罪的家属，靠社会救济金的，是孤儿，是教，是都是一些无家可归、吸毒的、妓女的、拉皮条的，到处都是，都是这些人。神要他在那个地方去成立教会。他们夫妇两个去，他的太太呢是他的high school sweetheart 啊，他所以他们结婚，他太太完全没有任何的没有五线谱的时候都不走，但是他们教会后来有一个250个人的教的师班，是在全美各地还得过奖。那他们最主要的是什么？他们最主要的就是教会里面的祷告。他们的祷告会跟我们一样，也是礼拜二晚上，也是礼拜二晚上。他们祷告会不是只有十个人，不到十个人。他们祷告会是也是七点钟，不是七点半，七点钟，五点钟就在有人就在外面排队，晚去的根本就进不去，而且去的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一个条子，你写你要为什么祷告。在里面上千的人，什么皮肤的颜色都有，在千的人在那边祷告，流泪祷告。他为我们写上的那个你要为什么祷告，他就帮你写，为全世界的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他自己的教会。这个教会现在有6000个人，有12个职堂，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想会祷告会的时候有各种的理由不来，甚至于我们现在在网上也不过只有20名。我们说我们想要成立教会，我们希望教会能够越来越人多。我们从哪里去人多？教会不是人招的，上面说教会是神招的。我特别用这个圣巴勒，这个 James 圣巴勒这个牧师所讲所写他们的见证，他们有太多的见证，他们的事工有太多的种类，不管是单亲的事工，是这个同性恋的事工，是酗酒的事工，是吸毒的事工，太多的事工，但是他们就在那个，这是一个教会往前走，为你的传道祷告。我们有没有为传道祷告？很多年前我就突然想到这一点，所以我每一天早上的祷告为我牧师提名祷告，为你们提名祷告，这是我的责任。我可能很快有一天不能动，但是神给我还有思想，我可以在这里跪着为你们祷告。你们的祈祷，第二十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对保罗来讲，生跟死都是一样，他对生是什么样的态度，他对死也是同样的态度，他是如何的面对生，也同样的态度面对死，所以才有下一节的名言，叫基督在我身上名言。有下一句的名言，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就这个第二十节，要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个显大不是基督变成了更伟大，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最伟大的，他没有必要再显大。什么叫做显大？显大是叫基督被人更尊敬，更被人去赞美。借着我们的嘴唇，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说有益的话，借着我们的双手帮助别人，还是只想到我们的教会，我的孩子。好多年前我在芝加哥的时候，那时候在教会里头，那个时候是开始所谓的这个艾滋病跟现在的瘟疫一样，也是艾滋病。那突然有一天，我们的传道人牧者跟我讲，他说：“丁弟兄啊，那你觉得怎么样？我什么事？”他说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他呢是同性恋，他想到我们教会来，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没有问题啊， 所以他就跟我们的执事先讲，讲完以后，当时就有一个执事，他说他来我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来，我们全家就不来，像瘟疫一样，我们不能。我到了 Atlanta 这个地方，还没退休的时候，我在 CDC， 现在大家晓得什么叫 CDC， 我在 CDC 做事，跟我一起后来来了一个弟兄，也叫 Jim。他来，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教会就是特别主张传福音，而且他主张传福音到一个情形，就是每一个出去传福音的信了主以后，你就可以在你家里的洗澡间为他施洗，所以他特别到监狱里去，为那些监狱出来的那些同性恋、那些吸毒的那些得艾滋病，他说没有问题啊，艾滋病不会，除非你体液以外不会传染。请你大家吃饭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有问题，一样的情况下，弟兄姐妹，我们的双手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内心的喜乐，将来我跟你讲，我们的脚是为谁在走？为谁在走？我们的双膝是不是天天的跪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祷告，寻求他的心？我们的家庭生活，还是需要常常的去吵，吵到一个程度以后，牧师的同工都要去帮忙，都要去和解。我们为什么吵？我后现代自我不能够满足我的，不能满足我家庭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能够让上帝显大吗？能吗？这边的显大就这个意思。我们的家庭让人家看到以后，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哎呀，我羡慕这个家。这个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显大吗？我们的谦卑，我们在同工开会的时候，只是我讲我的意思，我的心意，我要这样做，别人都不能够这样做。我谦卑。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